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，马太福音二十三章，这章的题目是听道行道，境界为善，八个字啊，听道行道，境界为善。这章圣经包括了主耶稣斥责法利赛人的八个祸，讲到法利赛人的八个方面，所以每一句前面都是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有祸了，有祸了，有祸了。所以我们想想，主一生在世遇到了许多许多的伪善的人来害他，来试探他，一些个奸细，这些人他们不会改，表面来听到，实际是害主，所以主是最憎恶这些个虚假的人。所以我今天想想啊，为什么耶稣这里一连的讲到八个祸，你表面看好像也没犯什么太大罪吧，伪善，伪善是最终之罪，你不好就是不好，还要讲装得好极了，这就叫做伪善。什么叫伪善？假冒伪善，假装啊，外面不错。所以主的眼睛如同火焰，主的眼睛啊，能够看透人心里的光景，你外面怎么打扮，这张圣经可以说主耶稣把假冒伪善的那个外衣，那个伪善的外衣整个都给撕开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，里面的光景。而主今天讲这张圣经的目的是什么？教导我们要行道，要听道，要行道。我看最要紧的了，听道行道。为什么伪善听道而不行道，只讲给别人听，这是最可怕的。所以听道行道，境界伪善，这是我们在生命追求很要紧的一步。我们渐渐的来到山上，知识多了，样样都懂，你没讲我就知道啊，你不用讲我也都懂，你讲我也会讲，但是我们常常在行道上不够，以至于呢外面随着甚至伪装自己，所以这是很可怕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除掉一切的伪善，让我们追求实实在在做一个内里诚实的人啊，就不要效法这些法利赛人。根据主耶稣的道理啊，前后我们都看见主耶稣的道理，在这里所指的文士法利赛根本没有得救，是教会里这么一批人。但是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，得救了，信主了，可是也是伪善啊。我们常常也有伪善的地方，所以我想这个就包括各个方面，也包括教会里面没有得救的人，混在里面的人，装得很像，像很属灵，像是个教会里的人，像是个真正带领人的人，这样的伪善更可怕，根本没有得救，但是也代表得救是得救了，没有追求假冒伪善，本性没有改啊，也是包括这一等人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耶稣怎么讲，耶稣是怎么指出，一节到十二节，第一段，一节到十二节，不要效法文士法利赛人的行为。在没有讲到八祸之前，今天正好是八个祸，在没有讲到八祸之前，一节到十二节，耶稣专门的讲到什么呢？不要效法法利赛人的行为，也指出法利赛人的行为有这么几个方面，但是他的吩咐你要遵守，不是说他讲的道你就不要听。我们常常会走这个极端啊，你认为他不好，不好你的道你都不听，主不是这么教导我们，主没有教导我们怎么这么骄傲，甚至他的吩咐你都要遵守，要听，要受教，但是你不要效法他的行为啊。所以这一段我想也是很要紧啊，这段也是很要紧啊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，先看一节到三节啊，整个这段是到十二节为止，我们先看一节到三节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，专门讲文士法利赛人，这一章题目就是讲文士法利赛人，所以耶稣是详详细细讲。耶稣要求众人，所有跟随他的人，特别是门徒们，已经做了他的门徒，是被主所招的人，这些人耶稣更对他们讲，说什么呢？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，因为文士法利赛人就是指的那些教法师，他们是摩西的继承人， 他们很懂得摩西的律法，坐在摩西的位上，那表示他们是摩西的继承人。摩西是宣布律法的，律法是从摩西而来，摩西是神在旧约里是神和以色列当中的中保，站在神前就是站在以色列面前，为以色列民，为以色列人代祷，也是什么，把神的话传给以色列人，这是摩西。所以底下呢就讲到这些个文士法利赛，他们也坐在摩西的位上，表示他们确确实实是继承摩西的那一个什么，那一个教法师的地位。所以下面说，凡他们所吩咐的你们都要遵守。所以这个坐在摩西的位上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他确确实实是教法师，坐在摩西的位上表示他是摩西的继承人，他继续来教导人，把摩西的律法来教导人，这并不是不好。所以耶稣说什么呢，凡他们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都要谨守遵行。他并不是乱讲，他真的讲了摩西的律法，他真是讲这个神借着摩西所传的一切的律例典章，律法就是摩西所传的一个总称，就叫律法。凡他所吩咐的就是一切的律法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。这就是主今天教导众人和门徒的态度。你对这些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什么态度？他教导的是真的是合乎信仰，是纯正的，你还真是要谨守，要遵行。但下面有一个但，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。那就是说第二个意思，他坐在摩西的位上是什么意思？自高自大，在摩西的地位，是吗？一个坐在摩西的位上表示他确实是继承摩西的这个要传授律法，甚至在申命记里也讲到，每逢到这个每逢七年第七年的时候，在祝棚节的时候，神说你们要宣读律法，要宣读。可能这些律法师他们就继承这一个工作，宣读律法，叫男女老少都要学习敬畏耶和华，这是好的。可是久而久之，他们就变成只能教导别人而不教导自己。所以这一点你不要效法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该效法的是什么，该谨守遵行的是什么，而不是我就不听，你不听你自己受亏损。他讲的是主的话，是主的道，你要听，不但要听，而且还要谨守遵行。因为神总是要有一些个出口，但他讲的话是主的道，你要谨守遵行，但是你不要效仿他的行为。为什么呢？下面因为他能说不能行，这是第一点。为什么不要效仿他的行为？第一就是他能说，头头是道，说得很漂亮，讲主的话，但是不能行出来，不能行出来。所以他的行为怎么样啊？只是停留在嘴巴上。他的行为什么？只是会说，说得漂亮极了，说得好听极了，说的也是头头是道，说的也很属灵，但是呢不能行出来就是你不能再效法的行为。因为什么？他的行为是另一样，说的是一样，行出来又一样，那这点不要效法，这个是对的，我们不要效法。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效法不等于你骄傲，但是他所说的，他所讲的是主的道，你听都不听，你也不遵守，那你就是个骄傲了，那就不对了这就告诉我们要分别，要知道是怎么样按着主的吩咐去做能说不能行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什么？重担给别人，这是第二点。文士法利赛人重担专门给人，自己呢一个指头都不动，什么都不做，一天就说该做的事，该服侍的事，该帮助人的事，该劳苦的事，大家应该挑重担。罗马书特别告诉我们，你们个人的重担应该互相担待，互相担当，你担当我，我担当你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个人都要求去担当别人的重担，这并不是你们大家都来担我，我不去担。但罗马书特别讲到这一点，重担互相担待担当，他是怎么样？重担都给别人，搁在人的肩上，让人抬也抬不动，是担也担不动，人累死，你呢闲死，是哪里都有这样的人，人家累死，你呢闲死，他不做，一个指头都不动，不肯动，那就是说该做的工，该做的服侍，我们不管哪方面， 你是吃饭是做事是清洁是各方面都得有人做，你不能说你专属你什么都不做，你总要帮帮忙做一些该做的事情，那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，这是第几点了、啊、第二点。第三点，第三点什么？一切叫能看见，这就是虚伪，追求虚荣吧，也是追求虚荣的一种。第五点，他们一切所做的都是叫人看见，看见没？今天我们要叫神看见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特别讲到，关于行善，关于进食，关于祷告，主都说你们要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他们不是这样，无论是祷告，无论是行善，无论是进食，他们都是故意叫人看见。哎，这里就是这个意思，一切所行的都是叫人看见。他追求什么？虚荣，追求虚荣。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，这个是在啊《申命记》第六章和十一章讲到啊，你们要把经文戴在额上。你看法利赛，我们曾经看过有一个图，是有一个小盒子，这个盒子故意的做宽一点，多搁几个经文，表示你看我多属灵，把经文故意的做的宽宽的，衣裳穗子做长了。这个是在民数记十五章讲到的，民数记十五章三十八节讲的衣服穗子。衣服穗什么意思？你看见了就谨守遵行神一切的命令。穗子做做做表示什么？你多思想主的话，你不要心里眼目去行邪淫啊，这个是这一个象征的代表的意思。他怎么样啊？好，我也做，要这样做，衣服穗子长长的，表示我比谁都属灵，故意给人看。这就是第五节，表示什么？追求虚荣，追求虚荣。我们要真的把主的话写在额上，表示我们的思想意念。什么是额？思想意念，我们思想意念里面没有别的，只有主的话，只有主的那个经文，这是对的。你不要给人看见你这么一条又一条，你的盒子做的宽宽的，你穗子做长长的。底下第六节，不但是喜爱虚荣，第六节是喜爱尊荣。尊荣什么意思？高位啊，高位为首啊。我们看第六节，喜爱宴席上的首位，一来了头一位，他是他先坐下的，会堂里的高位坐在最前面啊，醒目的很，让人都看见，人好称呼你，可尊你为大。又喜爱人在街上问他的安，这是一种什么？来称呼他拉比，拉比就是夫子，这就是尊，喜欢尊荣，自高自大。所以后面就讲的了啊，一个是喜爱尊荣，这是第几？第四。第五就是自高自大。所以后面耶稣追到十二节讲，自高的必将为卑，就表明他们追求什么？自高自大，喜欢尊荣。首位高位，你看看啊，首位高位，还有什么称呼很重注重。如果人家称呼他，哎呀某某弟兄，他不大高兴。如果称呼他牧师或者是博士，哦，最爱听了。现在就是博士，有些人呢，我看一个材料，有一个见人家，他就是喜欢人家叫他博士。你这个有些个博士都是不值钱的，不知道怎么虚伪搞来的，或者是花钱，或者是怎么样投机取巧得来的，不是实实在在的，就是实在的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喜欢这种称呼。所以底下我们看，从第八节开始啊，第八节到十一节啊，第八节到第十节吧，第八节到十节，耶稣告诉我们说啊，只有一位，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尊谁，尊谁，尊重谁，高举谁，称呼谁。这里有三个只有一位啊，大家注意，在英文非常清楚，一个夫子，一个父，一个师尊，只有一个。夫子应该翻译成为一个主人，至高的主，一个主人啊。父，那我们知道就是一个父，天主教这个也是 father， 那个也是 father， 只有一个父，在地上你只有一个父。第三是什么？只有一位师尊，师尊就是老师，但是他不是一般的这个教学生的，这个师尊的意思就只有基督，他就是那个师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位，这一位就是基督，这一位就是天上的父，这一位就是基督，除此以外 我们那就说明法利赛人占神的地位，甚至占天父的地位。现在地上有什么？有这个什么教皇，教皇底下是大什么大主教、主教，又是什么神父，他们这些个都是占神的地位啊，占神的地位，还说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，这胆子都太大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位父子，你们都是弟兄，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，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，就是在天上的父，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，那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，就是基督，就是基督。那所以犹太人也是自称为拉比，那么多的拉比拉比，其实只有主，只有主。所以底下十一节十二节我们大家念啊，这是耶稣在这一段的总结。我们念，你们中间谁为大，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告诉我们他们的行为在这里耶稣总结了五个方面，我再重复一下：第一，能说不能行；第二，重担给别人；第三，追求虚荣，一切叫能看；是呢，第四，喜欢尊荣；第五，自高自大。所以主说你做用人吧，你自卑吧，你自卑反倒升为高，你自高的你就要降为卑。我们的主是夫子，是师尊，他尚且降卑，降卑到什么地步啊？从高天来到人间，为我们卑微到底，是不是？为我们卑微到底，本来是神的样子，以后成为人的样子，取了奴仆的样子，成为人的形象，取了奴仆的样子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表示他卑微到底，为我们的缘故。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不要效法法利赛人的行为，但是他所讲的你要谨守，你要遵行，当然要留心听，好好的听，好好的听，谦卑的听。好，底下我们看第二大段，第二大段是十三节到三十六节，十三节到三十六节，这第二大段就是法利赛人的八惑，法利赛人的八惑。既然是八惑，他这里题目说七惑，实际我们加上小字里一共是八惑。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很有意思啊，开头讲到什么？耶稣登山宝训讲到八福啊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是吧？谦虚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怜恤人的人有福了。耶稣讲到了八福，我们要追求。但是这里最后了，马太福音到最后了，耶稣讲到什么？八惑，我们要禁止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厌恶，我们千万要战兢，我们不要遭到这个八个祸。既然是八祸，就表明这样的人不会有好结果。如果我们不改正，如果我们还继续的伪善的话，没有好结果，这就叫做八祸。八祸，你有祸的，你再不悔改，你是地狱之子；你再不悔改，你可怜，那你要成为荒场啊！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我们就挨着看啊，一共八个，大家数数啊，一共是八个。第一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，这是第一个祸。什么祸？第一个祸是关闭天国，自己不进去也不容人家进去。你别看他是什么，他在教会里是个教友，是个会友，你管他是什么，还是个执事，还是个长老，其实他不进天国的，他不追求真正主的道，他不守住主的道。进天国的人是什么人？那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不是喊主啊主啊的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，凡称我主啊主啊的，不能都进天国，不能都进天国，表示什么呀？你要真正遵行主的旨意，你要进去，那你要守主的道，你真正按着主的路去做，你要进去，那你要走窄路。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天国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进去了，就得着了，努力进窄门，努力进天国。所以这等人呢，又不努力，又不敢进窄门，又不守主的道，所以等于没有进去，自己不进去也不带着人进去，马马虎虎，一天就是什么呀，一个礼拜做一次礼拜就可以了，马马虎虎，只为自己追求。所以说把天国的门关闭了。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说，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， 这个样式是给教会的，不是说单给彼得一个人，天国的样式都给了我，就是给我们能够进天国的权柄钥匙。你可以进天国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钥匙，就是表示你可以进天国的门。这里呢把门关上，覆盖不进去，所以没有他倒好，他拦阻人蒙恩。这种人叫什么人？叫做拦阻人蒙恩。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伪善拿掉。第一个伪善是什么？就是关闭天国，可能表面人家看不出来，实际他是个拦阻人蒙恩的人，有他别人都不能蒙恩，因为他不进天国，他不追求，他不渴慕，他不肯走窄路，不肯对付自己，是吧？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。你看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而背后是什么？背后是很大的贪婪，那就是这个小字。大家念一遍，我们不要忽略了小字。大家念十四节，你们这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请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。有祸了，而且还加着要受更重的刑罚。这种人什么？为什么说伪善呢？祷告长长的，我们并不说祷告长都不好，有的肢体在灵里的祷告，他越长你越安稳，那真是灵里的祷告。有负担，说明带领他祷告，如果不是，你还不如短一点。更可怕的是假意，你看见没有？加上两个字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表示他多属灵啊，长长的，实际背后是什么？更大的贪婪，把寡妇的家产都侵吞，你说多么的残忍？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所以就是很大的贪婪，而外表呢还要粉饰，还要祷告，所以这样祷告主听嘛。所以我们不守主的道，我们的祷告主都看为可憎，在箴言里多次提到，是吧？你不遵守主的道，神说他的祷告是可憎的，主看为可憎。所以我们要离开恶，我们的祷告主才悦纳。这是第二。我们再看第三，十五节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，好辛苦啊！走遍洋海陆地，到处都跑，走遍各处洋海陆地，那么就表示什么？走遍到各处怎么样？勾引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是叫他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的做地狱之子。那这一条是什么意思？引人入教，做地狱之子。宣教，有一些宣教士啊，宣教了半天，却是叫人做什么？社会福音，听了半天就是耶稣的博爱平等行善救济，没有真正福音的真的内容，那就是勾引人入教。入了半天教，注重的是什么呢？当时我们这个法利赛人注重的是什么？就是礼仪的洁净，表面的东西，礼仪的啊，这是这种严格的要求，礼仪上的洁净啊。入教嘛，你入教了，哦哟，怎么注意这一条又一条又一条又一条，守住啊律法的规条，实际呢让人没有真的蒙恩，说不过是勾引人。所以底下说什么？比你们还加倍，意思说加倍的热心于礼仪上的洁净，加倍的来要求人家，而自己呢，自己也没有真的入教，也没有带领人真的入教。所以我们不是带领人勾引人入教，我们是领人真正的进恩门，真正的悔改得救啊。这是一等人。所以你不要看外面热心，外面热心不一定是真热心，外面宣教也不一定是真宣教，是勾引人。我们今天不是勾引人，乃是我们今天高举十字架宣扬基督的救恩，领人悔改，不是勾引人入教。第四，请大家看十六节，第四很长啊，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，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就是第四个祸。第四个祸是瞎眼领路，讲到你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瞎眼领路。他这个瞎眼领路里面的内容讲到什么？舍本求末，自己也是瞎眼，还领人走路， 所以结果呢
有祸了，
结果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，自己都不辨明，自己也是个瞎子。什么叫瞎眼领路？自己是个瞎子，那不叫瞎领路，叫做瞎带领人，自己都分不清啊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什么是次要的，分不清，本末倒置，舍本求末，这就叫做瞎眼领路。具体的内容是什么？什么是瞎眼？我们想想什么是瞎眼。圣经呢讲到很多方面瞎眼啊，我们知道启示录讲到不冷不热，老底家教会啊，自己以为富足，样样都不缺，圣灵说什么？岂不知你是那个什么困苦的、瞎眼的、贫穷的、赤身露体的啊？其中讲的瞎眼的，所以什么是瞎眼？不冷不热，这种基督徒叫做不冷不热瞎眼。所以圣灵就提醒你们要买眼药，要追求圣灵，要追求主的道，主的道圣灵就是眼药，使你不再瞎眼。你自己瞎眼你怎么领路？都领错了，领错了。那具体是怎么领路呢？我们现在看一下。你们说凡只是电启示的，这就是他们在讲道，他们在带领人当中，他们是怎么带领人？你看啊，下面看一下他们怎么带领人。他们把什么，把这一个要紧的当作不要紧。他说凡指着殿启示的算不得什么，可是你如果指着殿上的殿里的金子启示，那你就该谨守。所以下面说，你这个无知的瞎眼人呐、啊，什么是大的？是金子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？殿本身就代表基督，基督就是殿，他使我们成圣。金子是属于殿里的那么一小部分，殿里的材料吧，是金子。所以人就是看见外表，哎呦，这个金子要紧，只是金子其实不紧，只是殿才是最要紧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啊，底下呢又说，凡指着坛启示的算不得什么，坛也是代表基督，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节到十三节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坛代表基督十字架，他为我们牺牲，为我们献上，为我们出到营外，为我们什么，为我们成了赎罪祭。这个坛，他说不要紧，你指着坛启示不要紧，可是如果你指着坛上的礼物启示，那你就该谨守。这不是又颠倒？所以法利赛人专门颠倒，专门颠倒啊，把这个重要的和不重要都颠倒。所以说你这瞎眼人呐、啊，什么是大的？是礼物呢，还是叫礼物成圣的殿？所以不追求，不是带领人追求根本的成圣，而是带领追求皮毛外表，舍本求末。所以人指着坛启示的，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启示；人指着殿启示，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启示。二十二节，人指着天启示，就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启示。一方面说你不要随便启示，是不是？这个都没要紧，你指着天，天是神的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，你不要随便启示，是吧？你启的是你要知道你这个最根本的什么，这个神的宝座、神的殿、神的坛，都是代表我们的神、我们的主基督啊，他那个时候我们成圣啊，你不要追求末了的这个本末倒置。我们再接着看什么是瞎眼。刚才我说了不冷不热，第一种，这种是瞎眼啊，不追求火热的爱中啊，自以为义啊，自欺的人，他以为他富足了，他以为他样样的不缺啊。老底家教会启示录第三章啊，我们可以自己去看就知道。所以我们要根本上要追求火热，那怎么样？要悔改，要热心啊，受管教，真的是主的疼爱，所以要悔改。第二种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瞎眼的，是彼得后书第一章，彼得后书第一章五节到九节告诉我们，你应当殷勤追求，有了信心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要加上德性，样样追求，追求到最后得到爱众人的心、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。他说人若没有这几样，意思说如果你不殷勤追求，他就是瞎眼的，他就是瞎眼的。到第九节，他就是瞎眼的，只看见近处。所以我们不要做瞎眼的。为什么叫瞎眼呢？不殷勤追求，不根本追求，就是瞎眼的。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九节。第三种瞎眼的是什么？里面黑暗，眼睛是身上的灯，眼睛若凉了，嘹亮全身就光明。所以耶稣说你们里面什么呀、啊、里面眼睛若昏暗，你们里面若昏暗，这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表示什么呀？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， 我们里面不要黑暗。所以为什么瞎眼？里面黑暗，没有接受神的光。我们的主就是光，他的道圣灵都是光。我们要打开心门，我们真的要有光。那是马太福音六章22-23，马太福音六章22-23告诉我们里面黑暗的可怕。你们里面若黑暗，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这是耶稣亲自说的话，这就是瞎眼。还有一种瞎眼是什么？约翰福音第九章最后，耶稣指责法利赛人，因为第九章耶稣讲到什么？耶稣亲自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人，但是呢，法利赛人逼迫，所以耶稣最后几句话就指责这些法利赛人：有罪不认就是瞎眼。什么是瞎眼？你有罪不认，你不接受光，还是不接受光的意思。因为耶稣在第八章第九章都讲到，我是这世界的光，耶稣就是世界的光，主来到世上就是世界的光，是吧？所以耶稣是许多的瞎眼都得到医治。法利赛人呢，外表没有瞎，实际里面瞎，因为不肯悔改，有罪不认是瞎眼。当然圣经很多，我今天只讲到这里啊，我们只举几个例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做瞎眼的。为什么瞎眼不冷不热？为什么瞎眼不殷勤追求？为什么瞎眼里面黑暗？为什么瞎眼有罪不认？是不是啊？那这几样都告诉我们是瞎眼，所以呢有祸了，是无知的，还要领路，是不是假冒为善的？自己明明瞎眼，你就别带领人了，他还要大概是开什么会，开什么茶经，又开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座谈会，又是什么会，还要带领人，带领来带去，把人一块都带掉到坑里面去了。还有我们看24节也讲到瞎眼领路，是不是？等一下我们会看，所以这也是瞎眼领路。猛虫呢滤出来，骆驼得到吞了，也是瞎眼领路。所以耶稣啊，讲到文士法利赛人就是瞎眼啊，瞎眼领路。这是第四种。我们看第五个祸啊，第五祸是在23节到24节，大家看啊，第五个祸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。为什么这个有祸？这个祸是什么祸？就是轻重颠倒，轻重颠倒，这是个祸啊。什么叫轻重颠倒？你看最微小的什么薄荷、茴香、芹菜，这都是微不足道，也没什么价值的。但是呢，按照圣经来讲，你一切所收获的十分之一都要献上，他很注重。芹菜别忘记了，献上十分之一，大概十根芹菜献一根，对不对？芹菜啊，还有那薄荷、茴香也是很细的、很小的东西，十分之一他都注意。但是也不是说不注意，底下呢，律法上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公义、信实、诚、公义、怜悯和信实。信实就是忠诚、忠心，也可以翻译成为忠心、诚实。我们要追求的是律法当中要求我们最要紧的是什么？律法千条万条，那你说你最要的是什么？公义、怜悯、信实。公义、怜悯、忠心，我们要忠心，要诚实。神就是公义，神就是怜悯，神就是信实。这个信实也可以翻译为诚实，里外一致，是吧？重要的呢，反倒不行了，这不叫轻重颠倒吗？那重要的它不要紧，不要紧呢，它当作要紧极了。我们千万在神的家里不要这样，不大注意的事情，它要紧极了，把它提到最重要的地步，甚至简直瞪着眼睛一样。最主要的什么？神的家追求圣洁，神的家追求合一，神的家追求诚实，彼此不要是假冒为善，就表面应付，这个是最要紧的。公义、怜悯、诚实，要追求这三样，你反倒不行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这更重要的你们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意思说，那你十分之一最小的也要信，你不能够就哦，我这些就可以不注意了，也要做。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最要紧的，不要像法利赛人。为什么说他是法利赛人呢？他就颠倒，轻重颠倒。24节更要紧，我们大家念啊，你们这瞎眼领路的，猛虫你们就滤出来，骆驼你们倒吞下去。这就是这个第五个祸里面的最要紧的这句话，什么意思？ 就是说在他的生命中他对自己就是这么样的要求，所以他对别人也这样，他一向就这种作风。是什么样的光景？猛虫滤出来了，那真是过滤器啊，细小猛虫就表示最小的虫子他都注意可别漏下，可是呢大骆驼的罪你倒吞下去了，人家都看不见，吞进去了就不认。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要追求，一到神的家里来要造空，要造空，一定要造空。别以为你自己，我们从前呢在山下都觉得自己很属灵，可是一到山上来不得了，那真是 X 光的 X 光，是把你都照出来，是不是啊？大骆驼你别吞进去啊，你猛虫你的一天的在嘴巴上倒来倒去，有的人倒来倒去就是这几个表面的罪，皮毛的罪，而最根本的当然每一个人不一样，你有你的骆驼，我有我的骆驼，最大的就是骆驼罪。骆驼罪代表什么呀？就你里面最深的那一个妨碍你灵性的，你不倒出来你就不能真正蒙恩啊，不能真正蒙恩。大骆驼什么？有的人就是不饶恕人，有的人就是不悔改谦卑认自己的罪，一天的责备别人啊，自己最主要的那一点绊倒人那一点也看不出来。有人就是个嫉妒，就是个自私，就是个贪婪，还不一样的。骆驼，骆驼不要吞下去，骆驼吞下去就是一种自欺，是吧？所以这一条我想也就叫做自欺，是不是啊？滤出来的是小猛虫啊，线上的是小小的薄荷和茴香芹菜，但是主要的呢，重要的又不去行啊，不去行，所以这个是有祸的。所以耶稣说有祸，这就是文士法利赛的光景啊。如果我们有，我们也是个法利赛。所以我常常这样祷告说啊，我真承认我常常是一个法利赛人。为什么？很多地方没有这么彻底啊，不要做个伪善的人，人家看见你还可以，但实际呢可能你这个大骆驼，现在把大骆驼不要吞下去，要把它真正的滤出来。底下我们再接着看第六个祸，第六个祸，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。什么祸？第六个祸，洗净外面充满内污。洗净外面，外面干净啊，可注重卫生了，可注重干净了，可注重人前怎么怎么样的啊，很有礼貌，很讲究这个各个方面，但是里面呢充满内污，这就是第六。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那我们个个都是主的器皿，都是杯子盘子，但是里面呢却是盛满了勒索和放荡。勒索也可以翻译成为贪婪，勒索，勒索我们可能不大懂什么叫勒索，我也没勒索，我也不是税官，他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贪婪的意思，充满了贪婪。这贪婪什么意思？见什么都贪，心中啊正好样样都给我，贪婪。放荡，放荡就是邪荡啊，里面这个情欲还没有约束，所以他英文什么自我放荡，就是说一种自己的堕落，自己的放荡邪荡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约束自己，我们要什么呀？谨守自己，我们不要贪心。这个勒索实际本质就是一个贪心，贪婪的意思就是对各个方面都贪，比如贪色、贪食、贪财、贪名、贪利，就叫贪婪啊，不止境的贪啊。所以里面的内污你要除掉。马太福音十五章不是讲吗？是不是啊？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才污秽人，就从内里头出来的肮脏啊，这里面的东西，所以要除掉，不要外面洗啊洗啊洗啊，洗了半天没用。所以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，先洗净杯盘的里面，好叫外面也干净了。先要洗内屋，主的话发亮光，洗净我们的内屋，是吧？所以你看看，又讲到瞎眼，这也是瞎眼啊，不要看不见，看不见自己里面的污秽，只在外面洗洗洗啊。我们苛求别人，有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苛求人也是外表啊，没有在里面。这是第六个祸，我们再看第七个祸。第七个祸就是粉饰坟墓，粉饰的坟墓啊，一天的修饰修饰修饰半天是个坟墓，粉饰里面是什么？里面装满了尸骨，死人的骨头，发臭气，出来死的东西，腐烂的东西。死人骨头代表什么？世俗啊，腐烂的东西都在内里，
外面的粉饰啊，这就一种伪善啊，假冒为善，伪善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，看见没有？刚才那个是外面干净，现在是外面好看，坟墓把它修得好极了，有的坟墓真是修得好看呢，好看极了，让人看起来这么舒服这么美，外面好看，我们很注意外面好看，看见就爱你，看见就喜欢你，看见就称赞你，实际呢里面呢坟墓里面是什么？骨头，死人的骨头，而且装满了和一切的污秽，里面还是污秽，前面是说洗外面干净，下面是这个是外面好看，所以它变成两条，其实都是粉饰，里面都是污秽。你们也是如此，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，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，就是说人前一样背后又一样啊，这一个伪善是什么意思？人前一样背后又一样，我们千万不要活在人前，活在人前太苦了，是不是？你只知道活在人前，那你就是满足于人夸奖，满足于人说你好，但迟早会露出来，里面什么呢？装满了假善和不法，都是伪装。而且说在人前什么，外面显出公义，我想到两个人，大卫和犹大，在他们没有认罪之前都是这样装的好公义啊，当拿单啊，讲了一个比喻以后，那一个人怎么样啊？客人来到，自己的羊羔舍不得请客，拿什么邻居呢？抢人家的羊羔，羊羔来请客。大卫说：“今这样的人是这样的事的人，该死，要罚他四倍。”真的，后来大卫真是承受啊，自己犯罪啊，四倍。大卫已经犯罪了，还假装不知道，假装公义。那拿单一说：“哦，这个人真该死。”犹大不也是这样吗？人家告诉他，你的媳妇啊行淫了，而且怀了孕了，犹大说把他拉出来烧，当然他不知道，但是你自己也行淫啊，你不也行淫了吗？你找妓女啊。犹大也是这样，以后他卑微，他谦卑，他痛悔，他说他比我更有义，比我更有义，所以我们要痛悔，不要一直就是守住外面的，显出公义，可公义的对待人。什么叫显公义啊？对人严格的要命，吹毛求疵，对自己呢遮盖遮盖。那我们老旧人实在有，我也有，有没有？实在有。对人严格极了，那戴上了一个什么呀？最好是显微镜、放大镜，几倍、加倍、加倍的来照人家。公义，这公义我们常常对人显出公义，好像自己什么罪没有犯，实际里面呢是伪善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。大卫虽然开头这样，犹大开头也是这样，不认识自己，也是个装着叫什么？我是个公公，我得像个公公的这个怎么样？大卫说我是个王，我得有个王的这个权威，是不是？犯了罪，把这个王啊，把这个公公的这架子快点拿下来吧，就是个罪人，就是罪人就好了啊，还要装这个公人公公的一个姿态，还要装着自己做王的那个架子。去骂人，去责备人没有用，所以求主怜悯，那不要追求外面的公义，要追求里面。所以说是假冒为善，就是不追求内里的，不管里头什么样，反正外面就可以了。这是第几了？第七，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是什么？修饰异人的坟墓。实际他们也是杀害先知啊，修饰异人的坟墓啊，这个和前面意义不同，所以他另外说一个。大家看第29节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。为什么说有祸了？因为这些人就是公会的组织成员，公会的组织成员。为什么在这里提公会？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公会所断绝的，什么祭司的亚拿尼亚、亚什么亚拿的，又是该亚法等等，这些都是公会的成员。耶稣所以被定罪，耶稣四次被审，带来带去，就是这些人。所以这里说，你们为什么是有祸了呢？假冒为善，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，又修饰异人的墓，把一个个祖先的坟墓啊、先知的坟墓都给修得可漂亮了，修饰，还要把它装饰装饰，修饰好。修饰得很好， 而且还说什么，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，我们不和，我们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。那意思说，一面修坟墓，一面还责备祖宗。是的，这些先知多半都是谁？都是祖宗所杀害的。但是底下耶稣说什么？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。意思说，你们的祖宗如何，你们也如何。耶稣这个话是责备他们。啊，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。就是说，你们祖宗恶贯满盈，也有你们的份。你们也把他这个恶，他这个恶也把他什么灌满，也把他你们祖宗的恶也灌满了。就是说，祖宗如何，你如何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这些蛇类、毒蛇之种啊，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？不听先知的责备，而且还要杀害先知，一个个的杀害，这就是什么呀？现在子孙呢，又在修饰他们的坟墓。所以耶稣说，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，有的你们要杀害，要钉十字架，这里包括主自己呀，主就是被他们钉十字架。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，从这城追逼到那城，将世上所有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。下面这一句是讲的旧约时代，从义人拿伯的血开始，创世纪第四章，拿伯被害啊，兄弟什么彼此这个什么呀，拿伯是被亲兄弟所杀啊，拿伯的血气，知道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那一位就是耶和耶大的儿子啊。这里说巴拉加的儿子，实际就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，但是指着旧约，还不包括新约斯提凡、雅各一个个啊，许多人被杀，许多的使徒都被杀，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时代了。是为什么都归这时代？恶贯满盈了，你们这一代又一代，一代一代都杀害先知，所以到最后神要给他们算一个总账。这个账怎么算的？那就是后面一段等一下提到的，就是耶路撒冷要至终要成为荒场，要彻底的被掳荒凉，那就是主后七十年耶稣升天以后的事情，人的这个遭害受到神的惩罚。这就是最后一个祸，杀害先知，还要修饰先知的坟墓。杀害了先知，还要修饰先知的坟墓。当然有的我们不知道啊，有的圣经提到一个拿伯的血，拿伯的血就是被他们杀害的，被谁？耶洗别、亚哈，是不是？直接间接都是杀害。当然有匪徒，有耶斯列的长老，他们的血都沾满了异人的血，他们的手啊沾满了异人的血，所以一个一个都被他们杀害。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提到了用锯锯死，据说就是以赛亚先知被锯死的，被马拿西所锯死。所以马拿西的罪呀，至死都不能饶恕啊，使什么呀？使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，充满了耶路撒冷啊。所以被掳的原因啊，也是一个最主要的，就是流无辜人的血。所以到第三十六节为止，这就是最后一个祸。所以说，假冒为善的文士、法利赛人有祸了。最后一个祸就是一切公会组织的人都在内，都在内，都是伪善，外面是宗教的领袖，而实际呢，他们就是杀害众先知，最后把耶稣也钉十字架。所以这一个血，有一天神要什么呀？神要追讨，神要报应。我们现在看啊，来不及了，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三十七到三十九，这是本章的最后一小段。最后一个叹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为耶稣为耶路撒冷叹息。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那里说，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，不但叹息，耶稣曾经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，耶稣为耶路撒冷甚至于哀哭。耶稣一生啊没有几次哭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为耶路撒冷哀哭。耶路撒冷就是代表整个的犹太人，神的选民。所以我们看这一段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耶稣连着呼叫他们，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。什么罪？你们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，讲到他们的罪。 因为这个罪啊是不可饶恕的了，因为这个罪他们就要成为荒场，因为这个罪他们就要受到报应。所以耶稣在为他们叹息，你们常常的杀害先知，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啊，这是第一点告诉我们，神耶稣为什么叹息，那就是因为他们杀害先知，杀害先知还不悔改，现在就要把耶稣钉十字架。我们知道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，耶稣就要上十字架，24、25两章是耶稣最后的两篇讲道，接下来耶稣就要受苦，耶稣就要受难啊，所以耶稣巴不得他们悔改。为什么灾难要临到你们呢？因为你们杀害先知，这是讲到他们，耶稣为他们叹息。第二点是什么？耶稣巴不得他们能够投靠在他的翅膀一下。第二点就是他们不投靠，不投靠神。什么叫不投靠？就是不悔改，不归向神。如果你投靠的话，那么在他的翅膀下你可以免灾，你可以平安，你可以免祸。投靠的意思首先是归向神，是悔改，是认罪。虽然你杀害先知，现在第二条就是说耶稣还巴不得他们悔改。所以下面说什么？我多次，耶稣在世多次讲道，多次呼求他们，呼吁他们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的底下。下面一句什么？只是你们不愿意，只是你们还是拒绝，不肯接受耶稣的道，不肯悔改，不肯投靠在他翅膀的下面。是耶稣这个例子讲得多明显，我就像母鸡一样，灾难要来到了，你们的灾祸，你们的报应就要来到了啊！我呢多次聚集你们，我要把翅膀张开，要让你们投靠我，你们却是不愿意，只是你们不愿意，就是拒绝投靠神，不肯投靠神。那第三点是什么？成为荒场。第三点就是成为荒场，那注定的就要灭亡，注定的灾难就要来到，成为荒场。耶路撒冷多么繁荣，耶路撒冷多么美好，像宝石一样，多么的这个荣耀华美啊！那一个殿是希律所建的殿，46年建成，高大辉煌，多么壮丽，每一个石头都是美石，都是宝石修筑的，结果怎么样？成为荒场，成为荒场。甚至耶稣曾经说，一块石头都不落在石头上，要拆毁的净净，一块石头都不落在石头。所以不肯悔改，只有拆毁，只有拆毁啊！所以最后一节，请大家一起念吧，39节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你们不得再见，只等到你们说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那这就是耶稣的预言。那对于犹太人来讲就是这样，因为什么？耶稣要上十字架，耶稣上十字架，死而复活生以后，在地上也就是40天，40天向门徒显现以后呢，耶稣就升天了。所以你们不再见我，耶稣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不再见我，所以留下来的就是犹太人的灾难加灾难，是耶路撒冷荒废啊。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历史就知道荒废到极点，以后阿拉伯人占据了那个地方1000多年，现在他们回来了，打仗还没有停止，还在争夺圣地，还在争夺这一个什么建圣殿的这一块圣地，还在争夺呢。所以说从此你们不得再见我，不肯悔改的人就不能再见主，只等到还有一个希望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最后还有一个希望，并不是说主永远的弃绝他的子民。这句话后面一句我说真是宝贝啊，如果没有这句完了，也犹太人大概没有指望了吧。不，神在犹太人身上有他永远的计划，神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，以色列最后要全家得救。只等到什么呢？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那就是撒加利亚说给我们告诉我们，他们仰望所扎的，他们心归向神，他们欢迎弥赛亚的来到，就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今天对你我来讲，我们要悔改，你不悔改，主说我不见你的面，神向我们掩面，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不告诉我们，因为我的膀臂并非缩短，他的耳朵不是发沉，他眼面不见，因为你们的罪。但什么时候我们悔改，我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就是说你接受这位奉主名来的，你把耶稣接进来，你随时接进来，那你就能够见到主。只等到的意思什么时候能够见主，我们得先几次跪向主，什么时候帕子就揭开，我们就能够荣上加荣，那个得见主的荣形，而且荣上加荣，我们就能够见到主。这是按属灵的意思来讲，按犹太来讲啊，你别看现在复国，复国不等于复兴，犹太人到现在还是很刚硬。现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基督徒是0.几%，你看看0%几的意思，在0.几的基督徒这么可怜，为什么刚硬？所以不得见主的面，只等到有一天他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有一天基督要第二次再来要做王，这个时候他们要接受弥赛亚，所以才能够进入千年国度。所以之中神在这个刚硬的民族就是以色列，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还必定要成就，但是不悔改的他本人受亏损，12个支派还是12个支派，神的旨意还是神的旨意，以色列全家得救。但不悔改的呢，个人来讲，个别人来讲，那就是淘汰，那就是你灭亡啊！所以求主给我们啊，真正能够悔改，在神的面前啊，让我们要称呼这一位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，不是拒绝主，乃是把主接进来啊，让我们得见他的面，让我们称颂他，让我们欢迎他，让我们迎接主再来啊！不但犹太蒙恩，我们外邦人也要蒙恩啊！所以总结这一章圣经啊，求主给我们要听道行道啊，不要像文士法利赛人，要敬戒一切的伪善。啊，这8个方面我们可以常常对照自己啊。我们知道教会里确实有这样的人，把什么，把主的仆人都出卖，把教会都出卖，把弟兄都出卖，这就是指着假弟兄不做。但是我们自己可不要也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，那你自己不能蒙恩。是啊，我们一天的责备骂这些人，真是教会里是有这些人假冒为善，一天的出卖自己的弟兄啊，伪善的人，我们觉得可怕，我们要躲避这些人。但是我们自己呢，可能也有一些地方，有一些成分，我们也没有脱离这8个祸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正的脱离这8个祸，让我们真正能够听到行道，能够尊主为大啊，能够接受他的救恩啊，真正的能够啊，让我们做一个什么，做一个追求公义怜悯诚实的人。追求公义怜悯诚实人，就不是法利赛人，就不是假冒为善。做一个追求真正的诚实啊，从内里诚实，没有伪善，是主所喜爱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